沈牧师喺当中正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好，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
今日系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
我想特别感谢上帝的恩典。
特别感谢上帝嘅恩典。
你和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有个喜乐的心来敬拜神。
我哋可以有一个喜乐嘅心嚟到喺度敬拜神。
都完全是主的恩典。
完全系主嘅恩典。
因为当我们环顾我们的四维，
当我哋环顾我哋嘅四维。
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因为疾病不能在我们当中，
有不少弟兄姊妹因为疾病不能够在我们当中，
还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受逼迫不能去敬拜，
有些人都是因为受到逼迫而不能够去敬拜，
还有不少的万国万民的人他们不认识神，
也都有不少的万国万民的人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也不会到我们当中来敬拜神，
他们都不会在我们当中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感恩，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恩，
特别是我们在座不知道有哪一位一年到头52周没有缺席一次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人在当中一年到现在是没有缺席一次的，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呢？
可不可以举下手看一看？
可不可以举手让我看一看？
没有啊，
没有，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所以今天你们在这里是蒙神祝福的。
今天大家在这里都 是蒙神祝福的。
我想问问大家，
我想问问大家，
谁希望在2020年能够求神赐给你们通达的道路？
有边个系想喺2020年里边系求神赐俾你通达嘅道路啊？
有的人请举下手。
有嘅请举手。
感谢主，大部分都是这样啊。
感谢主，大家都需要啊。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知，
通达的道路是神给教会的应许。
通达嘅道路系神俾教会嘅应许。
但是我们要凭信心去回应，
但我们要凭信心去回应。
我想 请大家先起立，一同读一段经文。
请大家先起立，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
因为经文比较长，我想请弟兄先读，然后姊妹接着读。
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请弟兄先读，跟着姊妹读。
每次读一节，
每次读一节。
弟兄先请。
弟兄先请。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你到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
他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他就急忙从肩头上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也给我的骆驼喝了。最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我们一同来祷告。
来祷告。
主，愿意我们心中的意念、嘴中的言语蒙你悦纳。
只愿我哋心中嘅言语，心里嘅意念、口里嘅言语都蒙你悦纳。
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
愿你喺我当中得着荣耀。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嘅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请坐。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通达这个词出现过两次。
今日读的经文里面，通达这个字出现过两次。
这个词的希伯来的字根基本含义是在大能的力量下迅速完成。
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字根是个基本的意义，是在大能的力量之下迅速完成。
可以翻译成横扫。
可以翻译成横扫。
就好像在 NBA 的总决赛，一方非常强大。
就好似 NBA 嘅总决赛，一方面都系非常强大，
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对手，
好似秋风扫落叶咁样横扫佢对手。
这个词引申的含义就是通达十分顺利。
呢个词引申嘅含义就系通达十分顺利，
非常的成功，大大得胜，
非常成功，大大得胜。
我们今天所读的故事讲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千里寻妻的故事。
我哋今日读嘅故事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和他亚伯拉罕的儿子千里寻妻的故事，
正是看到神大大赐福使他道路完全通达的故事，
就是正是神大大的赐福让他的道路是完全通达的一个故事。
在24章的前面一到九节，
在14章的前面一到九节，
有亚伯拉罕跟他仆人的对话，
有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的对话。
亚伯拉罕要求老仆人到千里之外差不多600个 miles，
亚伯拉罕就要求他的老仆人去到千里之外，差不多是600里。
那个哈兰为他独生子以撒来寻找妻子。
去到哈兰为他的独生子以撒来到找这个妻子。
这件事情难度是非常大的。
这件事的难度是十分之大的。
老仆人要带着礼物千里走十几天。
老仆人要带着礼物走十几天的路程。
担心有匪徒打劫。
要担心有匪徒的打劫。
但可能最不确定的因素是，
但是最不肯定的因素就是
并没有合适的候选人，
可能就是没有合适的人。
即使有合适的人，那这位女子愿意听她的话吗？
即使有合适的人，这个女子是不是愿意听她的话呢？
愿意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好像在传说中的人物一样，
将她终身托付给一个好像在传说中的人一样，
甘心嫁到千里之外的迦南地吗？
甘心嫁到去千里之外的迦南地呢？
我认为在人之常情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人之常情里面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当我们回想在圣经当中，以撒的儿子雅各寻妻的故事，
我们回想到圣经里面讲到以撒的仔雅各找妻子的故事，
他也是到了同样的一个地方，
他都是到了同样的地方，
但他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他先看到舅舅拉班的一个女儿，
他先看到他舅父拉班的女儿，
是哪一位？
是哪一位？
哪一位？
哪一位？
拉杰。
拉杰。
他看上去以后他怎么样？
看到之后怎么样？
好喜欢啊。
好喜欢。
所以他是上门女婿。
他是上门的女婿。
那么他在舅舅家住了多少，住了多少年？
他结果在他的舅舅家里面住了几年？
至少是14年，对不对？
最少是14年，是吧？
他才回到迦南地，
先至翻到去迦南地嘅。
他当时是不是自己甘心情愿回去的呢？
佢当时系咪甘心乐意咁翻去嘅咧？
我们知道不是的，他是神让他回去的。
我知道嘅系唔系嘅，系神让
他
翻去嘅。
跟舅舅就有矛盾了。
喺佢当时佢就同佢舅父咧就矛盾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跟那个大不一样。
睇到呢个故事同上面系唔同嘅。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我睇到亚伯拉罕嘅信心，
因为他完全相信神必要赐给他通达的道路。
因为他完全相信神是必定会赐给他通达的道路。
我们知道神并没有明说他要给亚伯拉罕赐一个好媳妇。
我知道神没有明明地讲话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好的媳妇。
但亚伯拉罕永远记得神向他所启的誓。
但是亚伯拉罕知道神向他所启示的。
他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神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而且神应许说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一样多。
神应许话亚伯拉罕嘅后裔会系好似星咁样多，天上嘅星咁多。
既然有后裔，那就一定会有妻子，对不对？
既然有后裔，就必定有妻子啦，系咪？
那么他，而且神在这之前让亚伯拉罕的妻子90岁怀孕生子。
喺个之前咧，神亦都让亚伯拉罕嘅妻子 九十岁嘅时候先怀孕生子，
生咗应许之子以撒，
生咗应许之子以撒。
所以亚伯拉罕他满怀信心，说神一定会为他的儿子找到一位妻子。
所以亚伯拉罕系满怀信心嘅，知道神必定会让佢嘅儿子咧揾到个妻子。
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在本地迦南地找妻子呢？
诶，点解亚伯拉罕唔喺本地迦南地揾妻子，帮佢仔揾妻子呢？
因为神应许他说亚伯拉罕要得迦南地为业。
因为神系应许亚伯拉罕佢要得到迦南地为业，
而迦南人必然就成为以色列的敌人。
而迦南人必定会成为以色列嘅敌人。
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
喺创世纪十五章里边，神已经系同亚伯拉罕咁样讲，
他总有一天要除灭恶贯满盈的迦南人。
佢总有一天咧会系除灭恶贯满盈嘅迦南人。
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后裔将成为神的军队和器皿。
对亚伯拉罕知道咧，佢嘅后裔将会成为神嘅器皿同埋呢个嘅军队，
将来要剪除迦南地的一切罪恶。
将来要剪除迦南地一切嘅罪恶。
所以他明明晓得与迦南人结亲一定不是神的旨意。
所以亚伯拉罕知道同迦南人结亲一定唔系神嘅旨意。
以撒断不能在迦南地娶妻。
以撒断唔能够喺迦南地娶妻。
这样他的眼光就放到他的本族和本家。
咁样亚伯拉罕嘅眼光就放喺佢嘅本族同埋本家。
因为很可能放眼 各地的各族的人，他的本族是离神最近的一族。
可能放眼 各民各族的人里面，他的本族是离开神最接近的。
至少亚伯拉罕当时被主呼召，他的本族本家是知道的。
至起码亚伯拉罕当日是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的本族本家是知道的。
他们当时也没有把他拦下。
他当时都没有将他拦了。
虽然他本族人也是拜偶像，
虽然他的本族人都是拜偶像，
但是他们不会成为神旨意的拦阻。
但是他们不会成为神旨意的拦阻。
而且亚伯拉罕也 特别愿意将神的祝福带给他的本族和本家。
而且亚伯拉罕是特别愿意将神的祝福带给他的本族本家。
这样他就凭着信心差派老仆人到那里去寻妻。
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差派他的老仆人去到那里来帮他儿子找妻子。
我们也看到老仆人他的信心并不如亚伯拉罕那么强。
我们看到老仆人他的信心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强，
但是他很忠心，
但是很忠心，
他甘愿听从主人的话，
他是甘愿听从主人的说话。
他就发现神所赐的道路是通达的，
他就发现神所赐的道路是通达的。
因为这个道路是基于神不变的应许，
因为这个道路是基于神永远不变的应许。
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请弟兄姊妹一同来读，
请弟兄姊妹一起读，
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的亨通与二十四章的那个词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里亨通的字同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通达的字是同一个词来的。
这边说神说你只要看中我的道路，遵行我的旨意。
这里说神说只要你是看中我的道路，遵行我的旨意呢，
神的应许就是说你的道路会通达，会顺利。
神就说你的道路可以通达，是凡事顺利。
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的全本书，
我们如果读约书亚记的全本书呢，
我们看到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全军，
我们见到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全军，
他们势如破竹的攻占了迦南地，
他们势如破竹的攻占了迦南地。
他们唯一的失败是哪里呢？
他唯一的失败在哪里、
就是亚干犯罪使他们失败，
就是亚干犯罪使他们失败。
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
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呢，
他们就打胜仗，
他们就打胜仗。
那么这个应许是基于我们属于神，
这个应许是基于我们属于神，
而且遵行神的律法，
还有遵行神的律法。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十足的信心，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十足的信心。
当我们立定心智遵守主的道路，
当我们立定心智遵守神的道路，
当我明白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
神乐意将他的道路给我们，
神是乐意将通达的道路是赐给我们，
使我们通达，这是神的应许，
使我们通达，这个是神的应许。
我记得有一次与一位弟兄交谈，
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弟兄交谈，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说他在为他的女儿找配偶祷告，
他在这里为他的女儿找配偶祷告。
他当时念神学院，
他当时是读神学院，
他的女儿只有两岁不到，
他的女儿只有两岁都不够。
我听了以后很诧异，
我听了之后很诧异，
但是我后来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祷告。
然后后来明白咧，点解佢咁样样祷告？
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
因为相信上帝嘅话。
神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
神话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轭。
他是要做牧师的。
他是要做牧师的。
他实际上已经牧会好多年了，现在。
他现在已经牧会了好多年了。
他相信神要为他的女儿预备一个配偶。
他相信神会为他的女儿预备一个配偶。
而且他的盼望是他们两位可以同心合一的侍奉主。
他盼望他们可以同心合意的侍奉主。
神既然给我们这个命令。
神既然给我们这个命令。
那他的应许也随着这个命令。
他的应许都是随着这个命令。
所以这位弟兄他明白神的旨意和应许，他就这么祷告。
所以弟兄他明白神的旨意和应许，他就这样祷告了。
完全不知道将来的女婿是谁。
完全不知道将来的女婿是谁。
我想我以后要问他到底是谁。
我以后要问一问他究竟是谁。
但是他凭着信心到神面前去求。
但他凭着信心到面前去求。神面前去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不知道你在为何事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事祷告。
你的祷告是基于神的应许吗？
你的祷告是不是基于神的应许呢？
如果你的祷告只是一厢情愿，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那么神会不会赐下通达的道路呢？
如果你祷告只不过一厢情愿，而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话，那神会不会赐下通达的道路呢？
有些人表面上在地上很成功，
有些人表面上在地上很成功，
但是他可能已经偏离神的旨意了。
但可能他已经偏离了神的旨意了。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攻占迦南之后，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攻占迦南之后呢，
他们去拜偶像，
他们去拜偶像，
好像生活比较安逸，
好像生活是比较安逸，
效法外邦人的恶俗，
他们效法外邦人的恶俗，
但是上帝要管教他们，
但上帝要管教他们，
使他们陷入苦难当中，
叫他们陷入苦难当中，
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
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
他们不太来聚会，
他们不时来聚会，
也不太来主日，
也都不来主日。
他们说自己很忙，
他们说自己很忙，
他们说听到好像也没什么收获，
他们说听到也都是好像没什么收获。
于是他们活着像那些享受欢乐的外邦人一样，
所以他们活着好像是享受那些享乐的外邦人一样，
不去敬拜神，
不去敬拜神，
只顾自己享受人生，
只是顾自己享受人生，
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寻求幸福的生活，
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一个幸福的人生。
他们甚至觉得自己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
他们甚至乎认为这样做没什么不好，
因为觉得生活平顺好像神也在祝福他们，
因为好像生活平顺好像神都是祝福他们一样。
但是我们要问，这种道路到底是不是神所赐通达的道路？
但我们要问，这样的道路是不是就是神所赐的通达的道路呢？
若基督徒在寻求神的道路上很容易陷入一种迷思，
基督徒在寻求神的道路上很容易陷入一种的迷思，
就是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看来好像是合情合理的，
但其实是错误的，
但其实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要去寻求神和神的旨意，
要寻求神和神的旨意，
而不是去寻求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去寻求自己的利益，
否则我们就会不经意走到歧途当中，
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歧途里面，
进入所谓成功神学富贵神学的陷阱，
走入所谓的成功神学或者富贵神学的陷阱里面，
认为神所赐的通达就是要确保我们成功，
以为神所赐的通达就是要赐给我们成功
幸福和健康，
幸福和健康，
神的通达就是让我们自我实现，
神的通达就是以为叫我们自我实现，
以自我成功为目标，
以自我成功为目标。
成功神学是一种非常危险十分有害的异端，
成功神学其实是一个十分之危险和有害的异端。
我们发现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不会教导这样的异端，
我们教会里面不会教导这样的异端，
可是有些基督徒可能不知不觉就陷入到里面，
但有些基督徒可能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在这个异端里面。
好，在12月14号早上6点，
12月14日早上6点钟左右，
一个两岁的小女孩 Olive 意外身亡。
一个两岁的少女 Olive 她意外身亡。
她的父母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动为她祷告，从死里复活的祷告。
她的父母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为她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祷告。
他们可爱的女儿停在停尸房里面。
她们可爱的女儿停在这个停尸房里面。
他们动员全教会弟兄姐妹
去动员全教会弟兄姊妹，
而且呼吁所有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信息的基督徒为他女儿起死复生祷告，
并且呼吁所有看到这个消息的人为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祷告。
我们当然十分同情父母的心境，
我们当然很同情这个父母的心境，
这么可爱的孩子一时间突然身亡，
这么可爱的女儿忽然间的死亡，
一下子就看不到了，
一下子就没了，
看不到她的笑容，
看不到她的笑容，
听不到她喊爸爸妈妈，
听不到她叫爸爸妈妈。
我想任何做父母的都是非常心痛，
相信任何父母都十分之的心痛，
但是他们和他们所在的教会选择为死人祷告多日，却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神学观。
但是他和他们的教会是为死人复活来祷告多日，这个祈祷其实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神学观点。
这间教会是以追求神迹奇事著称的一间教会。
这间教会是以追求神迹奇事著名的一间教会。
我们知道圣经的神一直在行神迹奇事。
我知道圣经的神一直在行神迹奇事。
这个并没有错。
这个并没有错的。
但是教会把追求神迹奇事作为侍奉的重点就有问题。
但是教会以追求神迹奇事为侍奉的重点，这个就是一个错的事情。
因为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件常态。
因为他们以为这样是一种的常态。
他们相信当他们去祷告，神就要行神迹奇事。
他们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要行神迹奇事。
这教会的牧师在媒体上也说明为什么他们支持这样的行动。
这个教会的牧师也在媒体上说明为什么他们要支持这个行动。
因为他们说圣经有先例，所以如此做。
因为他们说圣经里面有先例，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
牧师说他不知道要祷告多少天。
那个牧师说他们不知道要祷告多少天。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他们来讲。
因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他们祷告一周之后，他们宣布停止。
但我知道，当他们祷告一个礼拜之后，他们就宣布停止了。
因为孩子没有任何动静。
因为孩子并没有什么动静。
他们的信心是不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呢？
他们的信心是不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呢？
神有没有应许说死人一定会复活呢？
神有没有应许过死了的人一定会复活呢？
当然神有。
当然有。
但是不是现在。
但是不是现在。
因为将来我们死人必要复活。
因为将来死人必要复活。
神应许给我们的新生命是永远不朽坏，永远不凋残的。
神应许给我们的新生命是永远不朽坏，永远不凋残的。
他的应许远远胜过地上的暂时复活。
他应许是远远的胜过地上面暂时的复活。
真的把孩子从天堂拉回地上是件好事吗？
将孩子从天堂拉回来地上是一件好事吗？
还是父母的一厢情愿呢？
亦或是只不过是父母的一厢情愿呢？
神从来没有应许说只要我们祷告就马上出现神迹。
神从来没有应许过只要我们祷告就马上会有神迹出现。
我们只要祷告就会发财升官，身体健康，无灾无难。
只要祷告就会发财升官，无灾无难，身体健康。
一般人所盼望的通达与神所应许的通达完全是不一样的。
一般人所盼望的通达和神所应许的通达是完全两回事来的。
成功神学的思想就是把信仰简化成一套简单的公式。
成功神学的思想是将信仰简化成为一个简单的公式。
只要你做 A， 你就可以得到 B。
只要你做 A， 你就可以得到 B。
你常聚会，常常祷告，乐意奉献，神就一定祝福你。
你时时聚会，时时祷告，乐意奉献，神就会特别祝福你了。
使你百事顺利，身体健康。
甚至是百事顺利，身体健康。
你奉献越多，你的病就越容易得医治。
你的奉献越多，你的病就越能够得到医治。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思想在贫困的国家是大行其道。
所以我看到这种思想在贫困国家里面是大行其道的。
使不少的信众偏离神的真道。
使到不少的听众是偏离了神的真道。
把心思意念过多集中在自己的成功上面。
将心思意念是过度的是集中在自己的成功上面。
而不是定睛在上帝的旨意上面，
而不是定睛在上帝的旨意上面。
其实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39章，
我看到在创世纪的39章，
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波提法的管家。
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波提法的管家。
圣经有这样一句话，
圣经这样讲，
我们还是一同来读，请
一起读。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这里也是一样，顺利这个词与二十四章的通达在原文当中是一个词。
呢度呢个顺利呢个字咧，同头先廿四章里边所讲通达呢个希伯来文系同一个字。
第二节讲的经文，他还在主人波提法的家。
第二节嘅经文里边讲到佢喺主人波提法嘅屋企里边。
可是我们知道他的命运很快就逆转了。
但我知道佢嘅命运咧，好快脆就系逆转啦。
因为他拒绝与波提法的妻子行淫。
因为佢拒绝同波提法嘅妻子行淫。
约瑟立志要行神的道路。
约瑟立志要行神嘅道路。
结果他就被下在监牢里。
结果约瑟就被下到监牢里边。
他在牢里待了很久，想出来。
佢喺监牢里边系好耐，想出嚟。
他碰到了酒正，希望他来帮忙。
佢碰到酒正要嚟帮忙。
可是酒正脑子出了问题，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但系呢个酒正咧，好似个脑出咗问题，将佢忘记得一干二净。
但是当最后神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但最后咧，神系让佢成为埃及嘅宰相。
到底什么是通达呢？
到底乜嘢系通达呢？
在神眼中的通达，并非人所理解的通达。
在神眼中的通达，并不是人的通常所理解的通达。
当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当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虽然生活中有各样的磨难，
虽然生活里面有各样的磨难，
有各样的弯曲曲折，
有各样的弯曲曲折，
但是神的旨意最终无人拦阻。
但是神的旨意最终是不能够拦阻的，
最终让人得到通达，
最终是能够让人得到通达。
如果我们是无灾无难，像这位老仆人一样，
如果我们是无灾无难，好像这个老仆人一样，
可以顺利完成任务，这是神所赐通达的道路。
好像顺利完成任务，就是神通达的道路。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
但如果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接受逼迫的话，
或者是经历一些苦难，
或者是经历一些苦难，
表面上十分不顺利，
表面上好像是很不顺利的，
但最终人却使人道路，神却使人道路通达。
但最终呢，神是使人的道路通达的。
我们可以顺利抵达终点。
我们可以顺利的到达终点。
我们再看这个第二节。
我们再看第二节。
我们看到约瑟的人生历程不在百事顺利，重点不在百事顺利。
我看到约瑟的人生的重点呢，并不是在百事顺利。
而在前面所说的耶和华与他同在。
而是在前面所讲的耶和华与他同在。
而约瑟的故事更加清楚地彰显这个真理。
约瑟的故事更加清楚地彰显这个真理。
约瑟自己被弟兄所卖做奴隶。
约瑟自己是被弟兄所卖做奴隶。
那个时候神与他同在。
那个时候神与他同在。
他在波提法家凡事顺利，神与他同在。
他在波提法家里面凡事顺利，神与他同在。
他被下在监牢里，神与他同在。
他下到监牢里面，神是与他同在。
他成为宰相，神也与他同在。
他成为宰相，神也是与他同在。
所以无论我们怎样祸福与是否祸福，
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是不是祸福，
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立定心志不犯罪，去遵从尊主为大，
当我们立定心志不犯罪，是尊主为大的时候，
主就与我们同在，
主是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走的道路也是神所赐的道路，
我们所走的道路也是神所赐的道路。
即使暂时经历苦难，
即使是暂时经历苦难，
经历逼迫，
经历逼迫，
神也会将最终抬举我们，
神也是最终会抬举我们。
蒙神的怜悯和赐福，最终道路成为通达。
蒙神的怜悯祝福，最终 是得到这个通达。
也知道我们的道路将来走到神的宝座面前。
而我们的道路将来到达神的宝座面前。
我们的信心走到终点。
我们的信心到了终点。
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
这个是神所应许我们的。
我们不看重地上短暂的成功、祝福和享受。
我们不看重地上面的成功、祝福和享受。
而是看重神所赐永恒的荣耀，
而是看重神所赐的永恒的荣耀。
这样我们的道路就是蒙神所祝福，
这样的道路就是蒙神所祝福的，
而且通达，
而且通达，
充满神的恩典，
充满神的恩典。
感谢主，我们有神的应许，
感谢主，我们有神的应许。
我们也知道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
我们怎样走这条路呢？
我们怎样走这条路呢？
我们只能很快讲三点。
我们很快的讲三点。
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我们通达的保障。
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我们通达的保障。
老仆人寻妻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行动方案。
老仆人揾帮阿以撒揾妻子嘅故事，俾我哋一个好清楚嘅行动嘅方案。
第一，他顺服主人的命令，完成主人交给他的使命。
第一，佢顺服佢主人嘅命令，完成主人俾佢嘅使命。
第二，他祷告神赐他通达道路。
第二，佢祷告神赐俾佢通达道路。
第三，他等候神成就大事。
第三，佢等候神成就大事。
我们看到圣经的经文讲到，老仆人起初接受主人的命令，他有些疑惑不解。
我哋经文会睇到老仆人佢起初接受主嘅命令嘅时候咧，有啲嘅疑惑系唔肯定嘅。
但亚伯拉罕对他说：你只管去。
但亚伯拉罕对话：你只管去。
神若是不成就，那是神的事情。
神如果唔成就咧，呢个系神嘅事。
你的使命就是顺服接受差遣。
你嘅使命就系顺服接受差遣。
神自然会成就他要成就的事。
神自然会成就佢要成就嘅事情。
那么我们基督徒从主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哋基督徒从主领受嘅使命系乜嘢咧？
大家说说看是什么？
大家谂下系乜嘢？
都不知道，
都唔知道啊。
那好，我们正好明年有教会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
正好我哋明年教会嘅主题系马太福音嘅28章。
我们就继续复习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就系呢个主耶稣俾我哋大使命。
其实我们十分感恩弟兄姐妹，这实在是热心服侍。
我哋十分感恩弟兄姊妹系好热心嘅服侍。
如果你看我们的教会周报，
要睇我哋教会周报咧。
我们今年的金钱的奉献远远超过教会的预算所需要。
我们教会的所收到的奉献是远远的超过预算所需要的。
而且今年的短宣队的队伍 人数之多也是创纪录的。
而且今年的参加短宣的人数那个纪录也是创了历史的新的高点。
我们看到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要 加强对 UUPG 的施工。
我睇到教会有一个意象，要系加强对 UUPG 嘅事工，
就是未得未处之民的宣教，
就系未得未足之民嘅宣教。
其实我们想到要跨越语言、地区和文化的障碍是何等大。
我哋知道要跨越语言、地区嘅障碍十分之大嘅。
就像这位老仆人千里寻妻，
就好似呢个老仆人要千里嘅寻妻，
对那边知道的不多，
对嗰边知道嘅唔多，
但是他知道有这样希望的可成就的希望。
但佢知道嗰度有呢个希望，佢就去啦。
就领受主人的命令就去了。
就领受主嘅命令就去啦。
但是神让他很快遇到利百加。
但系神让佢好快就遇到呢个利百加。
利百加就好像我们宣教当中所常常提到的和平之子。
呢个利百加咧就好似我哋宣教里边时提到嘅和平之子。
他听到老仆人的请求。
佢听到老仆人嘅请求。
就义无反顾的跟随他。
就义无反顾嘅跟随佢。
因为他的心已经被神预备好了。
因为利百加的心已经被神所预备好了。
所以我深信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
所以我相信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
接受主耶稣的差遣，
接受主耶稣的差遣，
无论在哪里去传福音，
无论去哪里传福音，
在本地，
在本地，
在近处，
在近处，
在远处，
在远处，
甚至是未得之民之地，
甚至是未得之民之地，
神的应许与我们同在，
神的应许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要把万国万民带到主面前，
我就要将万国万民带到主嘅面前，
好像老仆人把利百加带到亚伯拉罕、带到以撒面前一样，
就好似老仆人将利百加带到亚伯拉罕、带到以撒嘅面前一样，
使万国万民成为主耶稣这位新郎的心腹，
使万国万民成为主耶稣呢位新郎嘅心腹。
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呢个系神俾我哋嘅使命，
有他背后的应许，
亦都有背后嘅应许。
我看到老仆人他时时记得祷告。
我见到老仆人，佢系记得去随时嘅祷告。
他祷告神给他通达的道路。
佢祷告神让佢得到通达嘅道路。
他看到神成就之后，就马上赞美神。
佢睇到神成就之后咧，就马上嘅赞美神。
神的施工是神在做。
神嘅事工系神喺度做。
我们顺服他的命令，使用他的方法。
我哋顺服佢嘅命令，用佢嘅方法。
而祷告是神所命定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
而祷告是神所命定最重要最关键的方法，
是我们最重要的事工，
是我们最重要的事工。
有时候我们看重自己的计划过于看重祷告，
有时候我们看重自己的计划过于看重祷告。
我们可能去绘制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图，
我们可能会绘制一个十分之复杂的流程图，
或者很详尽的计划书，
或者很详尽的计划书，
可是不花时间祷告，
但就没花时间祷告。
即使祷告也只是求神赐福我们所定的计划，
即使祷告呢可能都只不过是求神赐福给我们所制定的计划。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见证和教导，
但系见到圣经嘅教导同埋见证咧，
却强调一定要在圣灵里祷告，
系强调喺圣灵里边祷告。
保罗和巴拿巴被差遣出去，
保罗同巴拿巴被差遣出去，
就是安提阿的教会一起祷告，
就系安提阿教会一齐喺度祷告。
圣灵说要为我差派保罗、巴拿巴去传教，
圣灵话要为我差派保罗、巴拿巴去做宣教工作。
所以老仆人他可以制定各样的方案和策略，
所以老仆人他可以有他的方案和策略。
如果神没有让他遇见利百加，
但如果神没有让他遇见利百加，
而且利百加的心如果没有准备好，
而且如果利百加的心没有预备好，
那这些方案都没有用，
这些方案都是没用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
所以圣经叫我们要常常祷告，
凡事祷告，
要凡事祷告，
查验主的旨意，
要查验主的旨意。
今年在美中短宣的时候，
今年在美中短宣的时候，
粤语堂的 Catherine 方医生是与我同工的。
粤语堂的 Catherine 方医生是同我同工的。
我们有一天晚上，
有一天晚上呢，
计划去学生宿舍敲门。
我们计划去学生宿舍度敲门。
当时我们也制定了策略。
当时我们都有我们的策略。
我们分成几个小组。
我们分成几个小组。
每组去负责几幢楼。
每组去负责几栋的楼。
但是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实在，我们都不知道学生是住在哪里。
我们祷告之后就开始分开。
我祷告之后就开始分开了。
而且我们是边走边祷告。
我们是边走边祷告的。
好像是求主让我们遇见利百加一样。
好似求主让我哋遇见利百加一样。
结果我和 Catherine 医生走到一个健身房门口。
跟住我同 Catherine 就去到一个健身房嘅门口。
我们就往里面看。
我哋就喺里边睇一睇。
那里只有一位美国学生在那里健身。
只有一位嘅美国学生喺里边健身。
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
我哋都唔好意思去打扰佢。
他看到我们，他就出来了。
但佢见到我哋咧，就出嚟啦。
他好像觉得我们在找什么东西。
佢见到我哋好似喺度揾紧乜嘢咁样。
然后我们的姊妹就说我们在找中国学生。
咁姊妹就同佢讲话，我哋喺揾紧中国学生。
这位美国人就马上说，那我就不锻炼了，我带你们去。
咁个美国学生就话：，咁我唔喺度做运动啦，我带你哋去。
我楼上就有三位新生。
我楼上就有三位新生。
好像是中国人。
好似系中国人。
所以我们就去了。
所以我就去啦。
他帮我们敲门，把门敲开。
佢帮我哋开门，系将门敲开。
然后里面就有学生出来。
里边就学生出嚟。
他告诉我们他们是广西人，广西来的。
嗰啲学生话俾我知佢哋系广西嚟嘅。
他非常欢迎我们进去。
佢哋好欢迎我哋入去。
还给我们倒水喝。
亦都同我哋倒水喝。
他们第二天有一个很大的 project to do。
其实佢哋第二日咧有一个好大嘅 project， 佢哋系要交嘅。
但是他们却耐着心子，有一位听完了 Catherine 姊妹做见证，并且讲了福音。
但佢哋咧亦都系听 Catherine 讲呢个嘅见证，同埋讲呢个福音。
但他们是第一次听福音，所以他们没有马上接受主。
但佢哋第一次听福音，冇马上嘅接受主。
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
但系睇到上帝嘅作为。
神是在听我们祷告。
上帝系听我哋祷告嘅。
在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的时候，神就开门。
当我哋唔知道去边度嘅时候咧，神就为我哋开门啦。
我们也知道人最后能够接受主，都是圣灵亲自做工。
我知道人最后能够接受主，都是圣灵亲自的作工。
有时候我们虽然见到这个人，但是他不见得马上会信主。
有时候我们是见到这个人，但他未必会是马上的接受主。
我们就等候主的时间。
我就等候主的时间。
等候主有一天成就大事。
等候主有一天会成就大事。
有的时候神的时间很快。
有的时候神的时间很快。
就像老仆人一样，碰到利百加他就愿意。
好似老仆人一样，碰到利百加佢就愿意啦。
但有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等候。
有时候咧，我哋需要系忍耐等候嘅。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主里面，他就必然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
但系相信我哋喺主里边嘅话咧，佢必然会赐俾我哋通达嘅道路。
我们有信心，也要等候。
我哋有信心，但系都要等候。
我是十分感恩。
我系十分之感恩嘅。
这几年广东堂弟兄姐妹有不少和我们华语堂一同去美中短宣。
呢几年广东堂弟兄姊妹有唔少嘅同我哋华语堂嘅一同去参加美中短宣。
在2014年，神首先感动周伟恩牧师。
喺2014年，神系首先感动周伟恩牧师。
那一年，我们被基督工人中心的高牧师差派到 Florence, Alabama 去拓荒。
嗰一年咧，我哋被基督工人中心嘅高牧师差派到 Florence, Alabama 个地方去拓荒。
他们那一年有200多的新生，
佢哋嗰年有200多个华人学生，
还有一些老的学生，
亦都有啲嘅旧嘅学生，
都是华人讲中文的，
都系讲中文嘅。
他们之前还没有派短宣队过去，
佢之前咧冇派过短宣队过去，
所以高牧师是非常重视那一地的宣教工作。
高牧师就好重视呢个校园嘅工作。
那一年我这一队 和周牧师一队就同时在那边会合。
那年呢，我这队和周牧师的队呢就一起在这个 Florence 的会合。
我们是满怀信心的发了很多单张。
我们满怀信心的发了很多单张。
我们预备的单张都发完了。
我们预备的单张都 发完了。
很多同学都有很正面的回应。
很多同学都有正面的回应。
他们看到这么老远来 来了华人，他们很开心。
他见到这么远来的中国人都很开心。
所以我们信心满满的。
所以我们信心很满的。
在当晚的布道会，我们预备了80人的饭食。
在当晚布道会，我们预备了80人的饭食。
那个餐馆老板说：“你们是华人，我们再给你50%的 more。”
那么餐馆老板说：“我因为你们是中国人，所以我再给50%你多一点。”
所以我们有120人的饭菜。
所以我们有120人的饭菜。
最终来了几位，大家知不知道？
但最后来了几个呢？大家知不知道？
来了11位。
来了11个。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次。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
我称作是我们短线的滑铁卢。
我们是一个短线队的滑铁卢。
那天晚上我们在 debriefing 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同祷告。
我们那天晚上在 debrief 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
有一位姐妹她大声痛哭。
有一位姐妹她大声这样喊。
所以我们就在劝她，没关系啦，反正人少就人少了。
我们又劝她，没问题啦，人少就少啦。
她哭着说，我不是难过来的人少。
她喊着这样说，我不是难过来的人少。
她说我难过是因为不明白这么多的人没有相信福音，神的灵为什么不动工？
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需要福音，但是为什么神的灵没有动工呢？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我们这样就是每一年一年一年过去。
这样我们就每一年一年一年去。
我们每一年都再次回到 Florence 那个地方。
我们每一年都再次回到 Florence 的地方。
有时候是我去，有时候是周牧师去，
有时候周牧师去。
就在今年，
就在今年，
周牧师又再次带队去了那里。
周牧师再次带队去到 Florence。
神的时间到了。
神的时间到了。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后来他跟我们分享说，很多人信主。
后来他跟我们分享说，很多人信主。
他们队的五个人在校园当中似乎来不及做工。
他们队里面五个人在校园里面是来不及这样做工。
好像庄稼太多，已经人手不够了。
庄稼太多，人手都不够了。
原来的伤心地成为喜乐的泉源。
原来的伤心地成为了喜乐的泉源。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的奇妙工作。
我们感谢赞美神的奇妙工作。
因为是他赐下通达的道路。
是他赐下通达的道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2020年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2020年已经是向我们招手了。
让我们同心祷告，求神赐下通达的道路。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求神赐下通达的道路。
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
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
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他说，当我们遵行大使命的时候，
他说当我们遵行大使命的时候，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回应神的呼召。
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回应主的呼召。
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可以确，
我们就走在这条荣耀而且通达的道路上。
我们就会是走在这条荣耀主的通达的道路之上。
愿他在你我当中得着荣耀。
愿他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
带领我们去走这条通达的道路。
带领我们去走这条通达的道路。
更是一条荣耀神的道路。
跟随一条荣耀神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
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
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是 在我里面有平安。
而且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
而且主耶稣也告诉我们，
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
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有确信，
所以我们有 确信。
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与主同作王。
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一样的是同主同作王。
我们所祈求的不是世上表面暂时的通达顺利。
我们所祈求的并不是世上表面的通达顺利，
而是像老仆人一样在主里面忠心，
而是好像老仆人一样在主里面忠心，
完成你交付我们的任务和使命，
完成主交付我们的任务和使命，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求你大大赐福在座的每一位，
请你大大的赐福在座的每一位。
明年的使命交给了我们众位，
明年的使命交给我们众位，
帮助我们一手去做工，
帮助我们一手去做工，
一手去祷告，
一手去祷告，
看到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
看到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
我们实在是明白你就是乐意与我们同在，
我们明白你是乐意同我们同在，
你乐意使用我们，
你乐意使用我们，
与你同得荣耀，
与你同得荣耀，
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
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
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